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诸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安了。阿弥陀佛。那个，我们算最近呢，虽然不是连着了，不过当然也是蛮靠近的，就是这已经是个第三个佛期了哈。前一次的佛期我们是就比较现实的心态来谈开示。那第二个我们在金刚寺是谈阿弥陀经要义。那我们这是想借着佛期这几天啊，虽然时间上可能不一定讲得完，但如果讲不完，我们会接着找时间啊，就在最近就把它讲完。那我们要讲这个《观无量寿经》啊，最主要是这样紧接着，虽然是一步一步经啊，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法门啊。我基本上，我们自己在修这个法门啊，自己要有一种，还是跟大家提过了，这是自己的事。你自己对这个法门，你要依赖它，你必须要下点功夫。好，你能不能下得了手？你信不信得过？那这个不是光听就有用啊。好，不是一下子，或是说不加以努力思维啊。我们不是讲说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吗？那还要如理思维啊，法随法行啊。否则的话，我们这种零碎的啊，不是很实际的这种功夫啊，其实是不堪用的了啊，不堪用的。最近不是我也经常提到啊，比如说最近新北市发生的那个尘爆啊，最近又有一个走漏啊，那有一个年轻人很喜欢运动的啊，签下同意要把两腿锯断啊，这样听当然。其实当我们听到的时候，都有一种很不忍心的那种心情会出来，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昨天我也跟刚好那个华藏法师打电话来啊，他们今天佛期结束，我们今天佛期开始，他说我们在接力，我说这样对啊，很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看法了，我们在设想这样的一个情境，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能耐去超越？你所要设想的，必须要你不能想得太轻松。所以我之前也跟大家提啊，如果以我们现在这样的功夫要去面对我们将来要面对的，其实那是不成功夫的。这是我一再提醒大家的。好，每个人所面对的情境，你不能去预估，你应该预估你一定会很顺利，会怎么样？谁能去预估这些呢？ 好，所以这个功夫必须要你现在养成。你不能用那么侥幸的心，甚至我常讲叫靠着临终助念的，这是很不长进的想法。你能不能被助念都不晓得咯，助念的人不一定很清楚咯。我不是提过吗？很多助念的自己都想留在世间咯，是不是吗？我们每个人在表象上是想往生，在内心根底里头啊，是想留在娑婆的。这样的助念，大家只是把不把那个迷，把背后讲出来了。啊，躺着人想活下来，助念的也都想活下来，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内心。那如果用这样的因缘，我不能说它没作用，但其实你我都在同样挂碍一件事情，这样的助念再怎么助念也不能掩盖我们内心对世对生死的恐怖，对世间的爱着啊。学佛不能学这种假的咯。所以我们现在不断反复的是希望大家能提供这样观念，你们试着要去做啊，功夫是慢慢累积的啦。但我们现在是有些观念是不是有养成了？因为观念一旦错误模糊了，路怎么走都是走不出来的。哦，所以八正道里面还是正见为先。其实这个情形放在净土法门还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向来习惯就是靠信。那我们之前不是两次我们都谈到了吗？你信得来吗？你真的信得来？我们拿现实来讲，对一个东西你能产生信心，是用什么因素你才能信？所以你今天对一个经典所说的，你表面是信，在面对事情的抉择的时候，你就会以你最信的那个做你选择方向。所以碰到生死问题的，你信什么？你信世间啊，你哪有信净土？是不是？所以这一点要是不能很务实的去面对，很实际的去思考，那这条修行路其实我觉得很凄狂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谈这个经典，也不是就是同一个法门。那这一段时间里面，我想要厘清一些观念，乃至帮助我们在净土法门上认知更坚固、更周圆，能掌握更多的净土资粮，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希望能达到。那我还是讲一下，如果要细讲啊，好，我一直在思考怎么在短时间把它讲完。世间不是哈，这个什么什么天生丽质难什么什么难志气那个什么啊，是不是这个句话？哎，我们也不是丽质，所以不大会这句话。但我们现在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世间呢，我们现在想的就是说，这么好的道理，怎么在短时间里面把它讲完？我觉得要怎么去取舍是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要讲那么快呢？因为现在人也没耐心了，讲多了只有少数人啊。那要讲详细的祖师大德都讲得比我们好多了，那我们自己去看。但我希望说，我们以更实用的，以他的精要掌握他的要领，那当然这个是我自以为的，那你们就参考，就是以现前的人的修学习惯能实际上用得上他愿意学的这样的一个实际想法来讲这一部经。当然每个人需要不同，我的认知与观察也不一定很精准，但我就尽这一份心啊，希望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借由《观无量寿经》能帮助大家对净土法门的修行有一种新的开展，或者认知，或是一些助缘，能有所帮助。那我们透过种种的，你必须要整成一个，就是你听很多法门，你不要叫零零碎碎的。你到临终的时候，绝对不知道那我现在参考哪一部经，没有，那就是那个念头。就像你那个《般若经》有几百卷，到最后浓缩成心经，浓缩成一个观念而已，是不是？我们能不能到最后总合出一个你自己？好，别人我们且不要说对不对，好，或是多少怎么样，至少你经过你的用心淬炼成一个你心里很笃定的要领，而这个要领是怎么样，把所有你分别听了很多净土的要领啊、经典啊、思想啊，汇成你自己的修行要领法门，这样。千万不要说我们听了很多，修的跟他没关，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我们可能会听了很多，就像我们听了《金刚经》了，那跟我们净土法门有没有关？我不讲嘛，当然有关啊。娑婆世间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染污出来的。如何厌离娑婆，就是如何观世间，还一切相皆是虚妄。也就是说你听了这一部经，其实都成为你修任何法门的资粮。金刚经可以成为你修任何法门的资粮，当然也可以成为你念佛的资粮啊。所以自己必须要懂得用心，不要学了很多，修的都是那种肤浅的。我讲肤浅的意思就是说，听了很多的佛法，修的是世间法，在观念上没有把佛法里面的精髓精神啊放进去。我们念起佛来跟修人天的念佛法一样，六念里面不是有人天的念佛法吗？那你怎么去抉择出来？就像我们前面讲说，十善可以是人天，可以是声闻，可以是缘觉，可以是菩萨，那念佛也可以是去恐惧心，也可以是人天，也可以是缘觉，也可以声闻缘觉，也可以是菩萨。那你凭什么认为你的念佛是属于往生净土那一块的？你能不能分别出来？没有的话，那你怎么下手？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试着从《观无量寿经》来辅助我们之前所听的《阿弥陀经》。我们希望我们所听的东西就汇成一块的，所以前面要是你们对阿弥陀经还不了解，那也没多少小时，自己听一听补回来，前后相互呼应。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最主要是在讲，因为这是观无量寿经，观刚才我谈过了，其实就是说在我的习惯里面，我要将所有的经典总成一个我的法门。所以学中论念佛，学唯识念佛，先如来藏念佛，信不信？我们往后谈就谈到如来藏经的念，有没有念佛？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你信不信？用如来这样讲就很方便了，但无奈就很多人要把它否定，明明是一个真善巧的东西。所以你大家有机会也听听《圣曼经》，这不是一个外道，是被人家扭曲的。你更知道这个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个是《观无量寿经》产生感应的核心教理基础啊！ 你如果离开这个东西，你就很难去懂。你会把这样的经典，很多净土法门的修持啊，走向外道去了，跟世间法相同。那如来藏整个精神是怎么样？如来藏的整个真精神就无我啊，空啊，他的意思也是在这里啊。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一下子谈，但你们自己如果有心，应该自己努力去看，你就知道什么叫感应道教。法身遍在一切处，遍在众生一切处啊。如何现前的用心，它是怎么跟诸佛菩萨相应的，这里面就谈出这个原理了。所以如果我们信得过，我们众生有佛性，我们就顺着善法依教奉行，就在那一个用实质的依佛所说的道理跟精神跟智慧来念佛的时候，念念之间以十方诸佛相应，那个感应道家的原理其实是在，其实它是演，并我们经常啊，有的人啊，一般人他会用他恐怖，他用很多的心思祈求诸佛菩萨的加持庇佑，这个求有没有开启善门？有。但如果你真的要求，就像我们之前有谈到皈依啊，你必须要在佛这个范围里面啊。我们谈到你如果是难民啊，政治难民到别的国家去寻求政治庇护，那你又要人家庇护，那你就不要离开那里，你离开被抓了那没办法。你今天要寻求佛的庇佑，你应该遵守佛的道理。那我们却经常我们在寻求庇护的时候，却不愿意了解佛庇护你的原则在哪里。你想要往生净土，你要了解往生净土寻求救护的那个规则，你不要越他的规则，你只要不越那个规则，他就能守护你。所以不要表面上说我相信，那你相信应该是什么？听闻正法，你要如理思维啊，你还要法随法行啊，他自然感应。所以我们现在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透过其他的经典，你把它总成你自己的一种认知，你会发觉啊，其实我常讲啊，诸佛菩萨阿弥陀佛那边你不用考虑，你的学习学到最后，你发觉我对诸佛菩萨的慈悲我从不考虑，为什么不用我考虑？他对我的慈悲是没条件的，现在只问我有没有如法修行，而且就在我现前用怎么样的等什么样的心念佛的时候，这个感应竟然这么快速的当下感应。所以你知道说，不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一直在想要厌离娑婆，我们起情绪，起我们的情绪想娑婆不要不要，哎，对，你也在用功，你说我这个娑婆不要，我要厌离娑婆。可是你起这个情绪啊，有没有用啊？你不如就这样，我不要起这个心，我就老老实实的看这个娑婆，哎，真不可爱。我冷静下来观察娑婆，跟我用情绪啊去讨厌娑婆，哪个有利啊？你能真厌离的那个才有利啊，是不是？你说我跟佛菩萨求，你接引我去，你以为你求的时候就是真的想去吗？ 所以我们之前不是也讲了一个道理，你见到某些人你很客气，但你最见到某些人你根本不客气，那你认为你跟客气的人关系好，还是跟那些比较不客气的关系好？那不一定哦。你跟外面朋友很客气，你对家人不客气，那你认为外面的人能取代你的家人？没有。那你不是对你家人不客气？不客气是因为我们很熟，我们当自家人，所以就不客气，有时候会难免轻慢啊，这个我们不谈。所以不要以为客气的是好，反而当作自然的，就是说当我们在寻求往生净土的时候，我们是用一种情绪上的勉强呢，还是用智慧上的开解，对净土产生真实信受的时候，那个当作我必然要回家的那个心，那是不一样啊。和你用逼自己的逼到最后，有时候念到自己很勉强，所以不是讲说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念佛念的怎么那个苦瓜脸呢？你不是刚选择要去，你不是刚去看别墅吗？要不去看别墅，我没有看到去看自己刚买的新别墅，我没有看到人家是苦瓜脸的、你怎么念佛都念到会打瞌睡？你怎么念佛念到那个索然无味？你把那味道找出来，念出如赤子之心的那种。我常举例啊，就是小孩子啊，我们小时候啊，父亲给我们 五毛一块，给你去买冰棒。你知道我们拿那个 五毛一块啊，跳的，那一跳一跳要去庄里买冰棒。我们也没有在念啊，我们光拿着五毛一块就充满欢喜了，待会就能可以拿到冰棒，哇，好快乐！这样一跳，照理讲我们念佛应该是这样跳的，对不对？跳往生净土，然后拿个冰棒跳回来，好高兴，对不对？照理讲念佛应该是念成这样的，很自然，因为真的有利益可得。我没有常看到那念佛怎么念成那种砍锅贼寡那样，那个很压抑的样子。这个认知有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慢慢扭曲掉了。好，那我们现在必须要用善巧把这个心情给带出来，这个心情不能勉强，靠的是什么？智慧，靠的是方便，然后依你的基础慢慢带上来。我常讲的，依你现在的限量，限量就是现在的经验，一步一步让你逐步的建立起信受的基础，跳跃这个你能信受的基础，直接强迫自己去信，那眼前可以的，真正境界来的时候是没基础的。你自自然然毫不思索会跳回你最信受的自然经验，平常经验一下就跳回来了，挡都挡不住哦，很不堪一击的哦。好，那我们想看，所以我们现在透过我们现在在讲观想，这个经典里面谈到这个观想里面的意义，因为现在很多人就讲持名念佛，对不对？所以要不要观想？不要。要不要观想？不要。更不要讲实相，对不对？就拿掉了。以前我们在讲念佛要律的时候有提到，不要否定经典，经典讲的要好尊重，不要用你自己乱想的一通。我们不是刚讲完阿弥陀经，阿弥陀经讲的这个世界，你念完你就能信受吗？你如果要念阿弥陀经，我不如用一个具体，信不信？你念说要往生净土，当你要往生净土，我说来，这一栋别墅给你，你信不信？马上，比如说我们现在打活期，是不是希望七天克取证， 一心不乱。结果待会有人打电话，哎，明天你麻烦出来，我有一栋别墅给你，你会待在这里？你明天没来，那一个别墅我给别人，你是留还是去？我问大家，那个别墅最近是上亿的哦，明天你早点回来，我那个别墅给你啊，你如果过了那个时间，我就给别人，我就当做你不要。请问你是留着念佛还是去看别墅？那答案不大家都知道了吗？可是如果极乐净土是大别墅，你会去看吗？我才不要嘞！可见你还信不过，是不是？这就是现实。那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这一份现实你没有的话，你就不能成为有力的作用啊。好，那所以说这个观想，我们念完文，我们必须对当阿弥陀经讲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如何让阿弥陀经所描述的这个世界成为具体？这里面很有意思，包括我们现在的观想啊，你不要把它当假的。你虽比如我跟你讲哈，现在有一个别墅，我没拿相片给你，它大概100多坪，里面哈，外面还有几百坪，花园怎么样？我这样讲，你们开始画图，每个人画都不一样啊。那我可能是针对一个别墅加以描述，但每个人就可以，我用的是哪种大理石，底下是黑的啊，怎么样？哦，你们说，哎呀，非常好，你们就开始描，对不对？你们就开始想，你们内心是不是有个意象？那你们，如果我说这个别墅是你刚抽奖中的，我在描述的时候，你会不会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因为我相信你说的那是我的，而且我在描述的时候，你内心里面跟着我的描述开始升起什么样具体的印象，而且就靠我怎么描述的，依你能理解的。如果我跟小孩子说那个大理石，他大概也不大清楚，跟小婴儿讲大理石，我想讲说那里有黄金，不是，就糖果铺地，他说好我去。你不要跟人家讲黄金铺地，黄金铺地他不想去，你跟他讲糖果铺地， Hello Kitty 铺地，咚，他就过去了。好，我如何让他升起欢喜？我就是观察他实际的经验描述，让他内心依着他原来的经验增上，形成对这样的环境形成一个具体的认知，是不是这样？这叫做观想啊，这叫观相啊。其实观想观相在我们念阿弥陀经的时候就有咯，是不是？但为什么要把它否定掉？其实它本来就是一块，因为你在念阿弥陀经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具体，因为你没有真正认识，现在我是给你一个具，就是我们在观想的时候，我给你一个具体的引导。所以我们底下的讲的观想啊，16观啊，你不要把它当作假的。你一旦当到假的以后，作用就不来了。那你说真还不真？是真非真，是假非假。为什么？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里面观，你能观察到什么程度，还要靠你的条件呢。但至少当我用一种引导，因为我们现在要归净土，像无量寿经啊，会讲很多秽土的部分，对不对？那阿弥陀经也有谈一点点，但净土经典比较多部分是在谈什么？净土如何殊胜？那我们现在要把，因为净土的殊胜其实是往生净土是一个愿离，愿下，一个是心上，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暂时不谈愿下，因为它是两边之梁，两个放在一块，一旦抉择， 马上生决定，是吧？极为充满众苦啊，甚深极乐啊，要广大无边的乐啊，两个一下来，你就生出一个什么不会动摇的决定心出来，这时候叫做一心不乱。所以我们现在要累积什么？要能真厌离，这一块资粮你要有。再过来，真心上认清楚净土，因为这两个放在一块，你的心才能决定。如果你的日子照样这样过，我们不是讲嘛，从你平常的生活里面，你就必须要提醒你自己，看清楚你自己，你到底心什么厌什么，你不要把它倒过来，你是什么心世间厌佛法，你应该是厌娑婆心净土，这一点你的心你必须要能观察，否则悠悠忽忽啊，尤其是我们现为一个出家人啊，那跟着就是可悲了。为什么？没所成就啊，是不是？照理讲，这个专心修学的专业的人，打高尔夫球业余的跟专业的不一样啊，是不是？专业就有专业，因为你常在熏习。所以今天讲一个实际的，就是说我今天如果突然你修学佛法几年，修行净土几年，我一点你，你就能说娑婆如何厌离。你不要跟我讲那个的，哎，五浊恶世开始背那个这个什么有佛学词典，不是，依你所能观察的，具体说出娑婆是如何不可爱。那你能不能说出净土如何殊胜？能不能？那如果你说不出来，那我就知道，也许语言你比较拙，可是我们其实也感觉出来，语言拙劣还是真的不懂。那如果这两个不懂，我就知道你的念佛心是太不稳定了。你因为怎么稳定呢？那两个东西空洞的，不用装，信不信？你就算念到很专注，我还是说你不定，因为的话你没有抉择的基础，除非是因为你懂但不大会讲，但懂而不会讲，在现实生活里面你会看得出来。那换句话就是说，假如你真把它当作一回事，你应该往这两头的资粮去累积。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累积什么？心上。你不要再念阿弥，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当我们念阿弥陀经的时候是怎么样？看着自己未来的归去处，看到的是那个菩提心的殊胜，看到的是菩萨道的殊胜，是那种欢喜心。但你生不来，因为你的信心不足啊，所以这个心上心不具足，它就无法牵着你往那边走。所以这就是一个现实，你所认知的净土若有若无啊，你不是很真的信受啊，所以它的力量不足以怎么样把你从娑婆带离开，带不了。你信的是你现在的我跟我所，这就是具体。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练习，要你观想。从一开始你就必须要试着去了解它的真实性，虽然是你在观想，但这样感应道教它所产生的功德里面，你我们当然必须要，这个学佛都很真实。我现在是不是我在想了？是。你能不能想得很彻底？不行。经典这里面有谈，你想要观阿弥陀佛的无量这个广大的这个身相啊，以凡夫是观不了的。清净道路也有讲过，观佛的功德太难了，所以不容易得生定。 其实那是可以的，就看你怎么善引导。那所以说这个经典讲说就有佛的什么宿愿力帮助你懂，帮助你观成，这是感应道教的。所以我们当我们不但观想，最后它会产生一种，就像你说我我现在正在受苦嘛，那我跟你讲啊，你再忍耐一下哈，你这个房子现在漏雨哈，我知道这样很不舒服，但我现在正赶工在盖你的别墅哦，啊，盖成怎么样？现在啊，那个潜艇已经好了，潜艇好了，现在房子已经开始布置了，它是用什么材质？我里面怎么样？你们再讲一遍，讲完真的这样啊？其实你不一定认识的跟我描述的一样，但你内心那个房子的构想越来越出来，而且是你因为我是真的在跟你讲，所以你内心对于那种忍受眼前的这个破屋子风吹雨打的这个破屋子，你会有一种什么忍受得了？为什么？那个目标具体，我信得过。虽然你都还没看到哦，你只是听我描述，而且我的描述是什么？从大方向描述完的，连小细节都描述，描述到最后，你的那个具象感呢、啊，出来了。那所以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屋顶还破洞，滴一洞，可是，一滴你就会笑，不是苦，为什么？因为经过我每天跟你介绍，再忍耐，快好了。你多忍一天，他就什么快完工一天呐、啊。你再等待一下，等忍耐一下。那我现在快好了，现在浴室也好了，餐厅也好了，什么都好了，你很快就可以搬过去了。他忍得愉快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说，假如我没有透过一种善巧，光只是用念过去的，有的人信得了，因为他的资粮够。我并不否定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要这样观哦，但有的人可以，但我相信很多人没有。所以我们在观想的时候，这个就在帮助你，透过这个形象的观想，里面其实有很多层意义的。它在累积你的资粮，它还不是光只是形象哦，它是种种善法功德的熏修，还有这个意义。好，那我们一步一步来啊。所以我在讲说，它可以帮助我们对阿弥陀经的认识，深刻我们对它的认知，产生更强的信愿力。所以我们的信愿力要有条件啊，不会自己生出来，也不是靠你感性就想信就信得来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对那个观想，其实经典前讲说，对一个东西的信受，莫过于亲眼看，对不对？注意哦，它里面亲眼看的意思是什么？我现实经验。那我们的现实经验是不是很肤浅？但有些人他的现实经验就不一样，因为他有禅定经验，有的人他有慈悲经验，有的人他已经有具足一些善法，所以他这些善法的基础啊，他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往上去推论，对他来讲去想象那一份功德并不难。就像我们前三天刚我们僧众刚修完慈悲三昧水忏，我不是讲说一开始他就观六牙白象普贤菩萨，我们一般来讲要观觉得那是勉强作画出来的，那你因为了解佛法，在思考普贤菩萨趁六牙白象降临坛场，你就觉得实在的，你见佛，见佛像如佛在，你一定要看无常经，还是要看世间就是无常， 有人读无常经，读了无常经还是不懂无常；有人没读无常经，从世间里面就看到无常。我要讲的是吧？你看啊，一切法皆是佛法。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你知道什么叫如来？当然，我们先不要谈那么深，因为你了解，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的身心如果对佛法那一份感应道交的原理知道的话，你知道，就像经典所说的，佛虽然已经入涅槃，只要有人不惜生命，依对三宝的信守，佛还是当下重出灵山。你能知道这个道理吗？对某些烦恼重的人，这叫末法；对身心清净的，他就是正法。好，这是一个。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观想对我们，其实观想并不是，因为大家对观想不是很，有些人不大清楚了，所以把观想好像不断在自我幻想。他却不知道这观想里面隐藏了很多调练身心的善巧在里头。所以把这个观想一定要观得很沉吗？这个里面是负很多因果关系的。所以很多人就逼着自己幻想，幻想到这些搞不清楚。其实并不是这样。随着你一分一分，就是你看这里面经典常讲，你光文明就有灭很多的罪了，何况意念，就观想。你随着不赋予它不同的内涵的时候，持名的功德是无法超过意念功德。这个道理怎么样？你们现在有的人是在视讯里面看我，我不是讲过吗？以前是听 MP3。好，那后来就加影像，那就更吸引你了。为什么？除了耳根，还有眼根。那你在现场呢？你知道吗？耳根、眼根、身根，很多根都拿上来了，而且诸根都合在这个境里面，那个具体感，所以你的心被这么多根给同时收摄。有没有像那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都摄六根？当然我们那个都摄六根时也可以越来越清净，但至少我现在如果放着一个强烈的境界，让我的六根同源一境的时候，我的心是不是就被这个框住了？我是不是就容易一心？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的心如果很散乱的，是不是像比如说我们念佛，有的人就轻轻念，有的人为什么要大声念，有的人为什么要还要精行又要拜，有没有一定的道理？没有呢。心散乱的人需要用粗功夫把它保住，心很细腻的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来扰动它，这个原则是要了解的。那可是当我们自己就必须要知道啊，我整天坐在这里，所以我们像现在这次的念佛，我们几乎音声很少，但这个音声很少不一定适合每个人。为什么？心粗的人音声少，他刚好专心打妄想，是不是？可是如果心很细，他心能圆住佛法的人，他不希望有太多的干扰。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念佛方法，对老学，对那个心比较抓得到，条件比较具足的人，他觉得很欢喜。那对条件比较不具足的，他心攀缘不上这个佛法，他念不上去，他不知道怎么去用心。所以法有没有一定？没有一定。好，那我们现在自己看咯。我们如果发觉我们的身心一直晃动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我们是缺哪些缘，或是说我们的心被哪些缘拉出去，不当的缘， 散乱因缘，类似有五种散乱啊，啊，禅定里面谈的五种散乱。那你有哪些东西你缺的？住道因缘，住禅定因缘，你缺的，或是说你要安住在佛号里面，缺哪些东西？你应该什么？为身善令身啊，以身善令增长啊。对你心散乱的是以身恶令断，为身恶令不生吗？是不是？有没有这么去审查？这条修行路就是这样不断在很实际的去观察，这个功夫才会出来的。但如果没有呢？那你就慢慢好，你可以再念个十年，大概还在原地踏。不要说十年，在二十年、三十年，你信不信还在原地？这几乎可以打包票的哦，不然你们观察你们自己。所以尤其我们是专业在修的，已经专心在修了，一年复日一年，一年复一年。我们现在光去年因为 我生病了，我们没有佛期，好，可是前前后后也佛期也不少次了。我常讲你应该是一次比一次功夫好啊，你如果一次没有比一次功夫好，你还要蹉跎多少岁月啊？你应该积极的实修啊，去观察，找到他的因，他的条件，累积他的什么？我们叫少善根福德因缘，你就把找回来。好，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知道，这里面还有我们接着会谈到。观的时候我刚才已经略提了，我们很多的观想都把它当作幻想，可是这个观想里面既有好像有幻想的内涵 里头的成分在里头，但不完全是幻想，因为这里面有佛法的感应原理在里头，跟我们凭空乱想那个是不一样的。但很多人抉择不来，抉择不来。我常讲啊，就算我们现在每个人就开始观想，每个人随他过去学佛的资粮、资见，他观想里面他会有的人带着很多分的虚妄，这是免不了的。你放心，你就妄用你的妄想第六识在修的，不是吗？以你现在能清净吗？哪有可能？可是当你在如理思维的时候，是不是就 借由你的妄想心在如理思维的时候，那一份法界等流跟着佛法亲近，佛法相应的那一份亲近流是不是也进来了？你开始学少分少分的如理思维，这就是修行的现实。就在这个少分少分的修学，这种少分少分的亲近法相应的时候，你学着学着，小孩子学不一样，学着学着把那一份正思维、如理思维给带进来了，你也开始做少分的少分的什么法随法心了。这时候就少分少分的开始什么转世成智，从模模糊糊的，就像那个天台里面讲的理即名字即听闻的观行即，开始观了而且观得一塌糊涂的，这正常。就在我们学的时候，我们还不断在闻法，反复思维，观察自己的散乱，观察自己的烦恼，我们在又不放弃闻法，不断的反复观察琢磨，你开始有随分了，有相似的，你就在这样的进步。但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原则，你正在做，而且是依着你听的法在做，如说行。这时候你会看到你在进步。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在问我们在学佛的，我就问说：你有没有感觉你得力在哪里？有的人还很笼统啊。我们有时候学了老半天，我们之所以得力，刚跟一般人一样。我最近脾气改得很好，哎，这也不错。这已经很难得了，但这种改啊，不要要求太多，这已经很难得。 但跟佛法的大利益啊离太远了。就像那个斗禅这样，就修禅定，结果他得哎呦禅定功德很大，因为他帮助他记得之前隔壁村有人跟他买豆腐没给钱，他修了禅定，结果到他得这个豆腐禅。我们修了很多甚深的法，竟然只是脾气改好一点，我不否定哦，这已经很难得了。但如果你把标准定在这里，太可惜了，不能老是定这个标准了。所以我们现在要从这里开始厘清，我们怎么样用佛法。其实佛法里面有讲圣解作意的，圣解作意就像我们讲圣解哈，书圣的圣，解释的解，圣解作意，还有一个叫真实作意。观察无常苦空，这是诸法真实相，这叫真实作意。圣解作意是我去想象，想象我身上现在是像尸体溶烂，有很多虫在那里钻，我看不进观，转为我身上好像就是一个尸体溶烂的这样了。这可是你身体还好好的，这叫圣解。我们现在就在圣解，但这个圣解有没有隐藏的真实作意在里头？其实隐藏。这个是方便分出圣解作意跟真实作意，就是一个是更实际看到诸法的真相，世间真相，一个是方便想象。但其实这两者不能完全分开，就算不进观再观察，虽然我不是尸体，但这里面为什么我起作用，是因为我不是尸体，但我早晚会跟他一样，有一部分圣相应的真实在里头。那我们现在观佛观十六观是不是这样？我们没看到啊，可是我在引导你啊，我就在这引导过程里面，从自己的姑且讲妄想幻想，却就在这样的引导的善巧里面，让它形成真实。妙就妙在这里，看我们现在一般就把它忽略掉，明明是好方法，是好。所以我之前讲《阿弥陀经》的时候，就用一种比较方便的讲说：“哎呀，一念到《阿弥陀经》就好高兴啊！为什么？就喜滋滋的，这是我要去的地方。”我不用把它很严肃，我把它当作一个我将归向那个地方的真实归依处啊。其实我这样的引导跟这样的意义是一样的，我让你升起什么信乐之心，目的在这里。好，那这个我们还要谈观想里面的一些要领，虽然时间很短，但我们试着来谈看看，试着点一点。那这个甚至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会谈到九品往生啊，包括我引导怎么去观想，这个过程里面就有谈到什么叫往生之量，更进一步去了解少善根福德因缘啊。那我们怎么去争呢？讲阿弥陀经的时候，我们有稍微谈到福德善根福德因缘，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去累积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呢？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也会谈。然后就从这里，当我们这个道理一懂的时候，大约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具足的条件是哪些。九品往生，我们当然现在不是很确定了哈，但大约知道九品当中每一品所具足的条件，你带几分？你带几分？这里面有很多经典，有的种在这里，有的种在那里，所以我们必须有时候必须方便的话，把其他的讲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的经典稍微配合一下，免得顾此失彼啊。因为有些经典 经典一直在说偏重应机而说，但在不同的地方应不同的机说的时候，因为我们当场不在现场，所以应的机有时候会比较强调这一边。那我们如果以我们来讲，有机会我们有这个福德因缘，我们应该把这其他经典配合一下一下来看，更加清楚修行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们在这里讲的那个九品往生啊，跟无量寿经里面三类三倍往生啊，这个就必须要配合一下，你才不会走偏了。所以有的人到最后就靠着临终一念临终十念，可不可以？可以。那你不要轻看了什么叫一念，这连祖师大德都有谈到。我们只抓了一个他点出的一个因缘，你却就把它简化掉，把其他的因缘把它剥夺掉，就认为我只要临终一念十念就可以往生。你不知道那一念所要具足的条件是什么，你没有把经典整体看清楚，这么一个误判就让你失去了往生的机会了。好，我们接着要来稍微谈一下哈，这个净土教啊，这个法门升起的一个条件因缘啊，它开始创始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们今天时间不一定很够，不过大约提一下，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在经典里面我们知道，其实是阿舍世王。阿舍世王他把那个频婆娑罗王啊，他父亲，把他关起来。那关起来的时候，这个菩提就是韦提西夫人呐、啊，就偷偷的把那个蜜把它裹在身上啊，就让那个频婆娑罗王吃嘛。所以一直怎么饿都饿不死，后来终于被阿舍世王知道了，所以他很生气，他本来想要杀母亲的。本来要杀母亲，但后来有臣子跟他告诫啊，甚至有点半威胁。那个里面讲的那个谁啊，那个日月光跟奇婆啊，他们讲说，我曾经看到有人杀18000的父亲啊，但没有听过杀母亲的哦。这是众生的习性，因为母亲养育啊，虽然都是恩重啊，但众生会偏向母。因为母亲直接跟我们接触的最多，他说没这种事情，所以他们就按着剑退出来。按着剑的意思就是说，我怕你阿舍世王要杀我，所以他们两个臣子跟他告诫，如果你要杀母亲，那我们要离开。他们要离开倒退，他们是倒着走，不是背着走，背着走怕被阿舍世王砍了，所以就持着剑按着剑退出来。为什么？防阿舍世王行小人。那当然阿舍世王就吓到了，所以他就把他们母亲关起来，但就连续饿，继续饿，那个频婆娑罗王7天就走了。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故事，其实不能光看这个，你看出其实阿舍世王这个故事啊，他这个例子啊，我觉得他跟那个波斯匿王这光这个故事说出很多人世间的想轮回的道理。因为阿舍世王其实是之前是道人，在深山修的有智之人，所以他后来才又能解脱啊。这个道理，这个情况有点像什么那个什么那仙比丘经一样，那个王啊本身也是道人，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因果道人关系，然后牵扯到最后，他牵扯到一个道人，频婆娑罗王啊，这个韦提西夫人啊，提婆达多。那当然，这里面是没有直接讲波斯匿王。我后来看到这个，连波斯匿王，这个阿舍世王跟波斯匿王也打得不可开交啊，一下他赢，一下他输，两个都学火的哦。 所以我就觉得跟我们现在，哎，都学佛学的也不彻底，所以该杀的还是杀，打完了，他讲说，哎呀，我就觉得很好笑，而且很事实，跟我们想象说，哎呀，修学佛法应该就不怎么样，他们还是有那个王的样子，他们有那份善根，但还有那份恶，这就是修行的现实。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实际的修行现实，而这个现实可以帮助我们如何去了解这个娑婆，啊，从现实当中更帮助我们想要远离这个娑婆。为什么？不是别人，阿舍世王跟他父亲、他母亲的关系，其实就我们在身上里面都有呢。你说我的父母才没有，你最近杀的那一只，当然我没有杀，不小心误杀了，很可能就是你的父母啊。你生活周边里面还有很多你的眷属啊，只是你现在认为的眷属是那个眷属，你不知道其实你现在在爱恨情仇的很多就是你的眷属啊，很有意思的，这个我们就明天再分享。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